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6面，子三明响应及藏性。我们这一课呢，讲到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五蕴的法门是一个生灭之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光返照，其实这个生灭之法是可以通达到不生灭的道理啊。我讲我个人一个实际的生活的经验给大家参考，就讲到色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道理啊。我前几天呢，要回到疗房的时候啊，去开门，开门不小心呢，这个门碰到我的手背啊，撞得很大力啊，非常的痛，这个手背长一个包包，那当然是个设法。那我问你，我手背长了一个包，这个包是从哪里来？当然我们长到这个包就，这个包很痛啊，怎么怎么，你随这个设法产生攀岩，那就完了，那就是流转门了，那生死反复了啊。那我们今天学楞严经，我们要学佛陀的思考模式。你看佛陀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习惯性问一个问题，你从什么地方来？所以你学的人今天要去学他的思考模式啊。说这个包包是从哪里来呢？你说是门撞你的，所以门给我包包，那门为什么我平常开门的时候都没有这种事情？你说我手背自己长出来的，那我没有撞到门之前，我手背也没有长这个包包。所以结论是行业发现，所以我有这个业，我有这个业呢，这个门只是一个助缘而已，这个门只是把我的业啊，把它带动出来。我跟你讲，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都是我们的行业化现。你说你在厨房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刀子切到你的手，你这个伤口是怎么来？你说刀子给你的，那为什么别人切的时候没有呢？如果刀子真的会产生疤痕，那每一个人都应该产生疤痕。你说我手自己产生的，那为什么没有切东西的时候不会？就是我没有那个业，那么假借这个因缘把这个业显现出来，如此而已。等到这个业力消失了，你这个疤痕就好了嘛。所以叫即空即假即中嘛，它的本质是空，因为它没有实体，它要有实体的话，它永远存在，你就完了，这个疤痕永远不会好了。因为它本身是因缘生，所以它没有真实的体，所以即空。它即假，当他业力还在的时候，你还真的有他疤痕的假名假相假用，你还有痛的感觉。等到疤痕，你那个业力消失了，把你这个疤痕，秘之了不可得。任何事情的道理都是这样，我们人生的遭遇都是即空即假即中，都是行业化现而已。问题是我们在遇到人事的时候，我们很少人会回光返照他的道理，被这种外相所迷惑，所以我们不断的去造业，不断的放纵自己的攀岩心，又一次又一次的创造生死的业力，如此而已。其实生死本身不可怕，因为生死本来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嘛。你要当下悟入，你就当下解脱了，是这个道理的啊。好，我们应该看继续的学佛陀的啊，怎么去思考这个五蕴？我们遇到五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哈，看第三段，响应即以藏性。这个响呢，就是一个心法，它的相貌是一境起相，那么施舍明眼啊，就是对外境产生一种想象，而产生很多很多的明眼的分别。那么圆云老法师呢，他的认为是说啊，这个受啊是偏重在前五识，这个想偏重在第六意识啊。当然这个想是通于八识的，但是第六意识的功能偏强，所以圆云老法师把这个想偏作第六意识，我觉得他这样子合理而且容易了解啊。所以我们孤往就把它这样配啊，前五识是受，第六意识是想，行应是第七意识，这个识就第八识，这样容易了解哈。我们看经文，阿难，譬如有人谈说触眉，口中水出，思他咸癌，足心酸涩，响应当知亦不如是。 说这个降到底是什么功能呢？用这个譬喻把它解释出来。那譬如有一个人，他听到有人谈说这个酸醋啊，谈说这个梅子的时候啊，他就这样一想啊，他的嘴巴就产生了口水。事实上他没有去吃到酸醋，也没有吃到梅子，他只是靠想象呢就可以把口水创造出来。说是思他闲来足心酸涩，他是想象呢自己站在一个万丈的悬崖啊，他的这个双脚的足心啊就有一种酸涩的感觉。想应当知亦复如是，就是我们心中怎么想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功能的变化啊。好，我们再看这以下的说明，这个想应是从哪里来。阿难，如是处说不从眉生，非从口入。说这个醋啊，这个酸醋梅子的谈说啊，它不是从梅子而生，也不是从口水而入啊。说这个言说啊，言说相啊，啊，它不是梅子而生，也不是从口水而入哈。如是阿难，若梅生者，梅何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何口问，何须待耳？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口中的口水啊，到如果说是从梅子而生，那梅子应该自己谈说啊，自己产生口水啊，为什么等待别人来先说呢？啊，假设我们的口水是从口中自己产生，那么我们应该依止口来亲自听闻而产生口水，为什么要等待耳朵来听闻，口中才产生口水呢？啊，若独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而出？啊，那么既然必须依止耳朵来听闻，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水为什么不从耳中而出呢？因为这个口水跟耳朵的听闻根本是不相干的啊。想他闲来一说相类啊，我们心中想象万丈的闲来感到酸涩呢，跟谈说梅子酸醋而产生口水的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嘴巴产生口水啊，我们会有酸涩的感觉，都是一念的想所产生，而这个想本身呢，也是一个业力所变现的一种假名假相假用，它的本质之道呢，也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一个如来藏妙正的性。这个五蕴当中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五蕴啊，大概从一个造业的功能对我们来生的一个极大的影响啊，这个响应大概最重要啊。现在很多的心理学家都证明了，我们内心当中最大的潜能就是你的想象力，所以往往可以从你心中的想象可以抑制你未来的生命的灵动。比方说你今天想到榴莲，你会想到什么？从你的想象就知道你未来生命的变化。你说我想到榴莲，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味道很臭秽，那你今生跟未来生啊，你不太可能会碰到榴莲，就算你碰到榴莲，你也不可能会它产生作用，你会当面错过，你未来的生命跟它没什么交集的。你说我想到榴莲，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味道很甜美，你产生很美好的想象，你今生跟来生很有可能会很多次遇到榴莲，而且会跟它产生那种交互的作用。比方说你想到出家，你会想到什么？你会产生什么联想？因为这个出家是很寂寞的，很无聊的，我看你今辈子这辈子不可能出家，你顶多做一个在家修的居士。你说哎，出家很好啊，很极静啊，那么远离这种尘劳的干扰啊，你即便今生没有出家，你来生都很可能出家。 所以我们从这个想当中可以看到你未来的生命的一个方向。其实不但世间法，出世间法也是这样。你看我们看那个后面那个念佛圆通章就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些人为什么会生长在佛寺，为什么有些人会往往出生的时候佛陀刚好灭度，跟你前生的想象有关系。你想到佛陀的时候，哇，这个佛陀是万德庄严，我一定好好亲近，你对佛陀产生美好的想象，那你以后你很可能跟佛陀相遇的。有些人想到佛陀没什么感觉，那你以后不可能跟佛陀相遇，你一定出生的时候不是佛前就是佛后。所以我经常告诉念佛人说啊，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那你要想象你想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这个极乐世界你跟什么产生联想？哦，极乐世界是安乐的果报，极乐世界是解脱的功德，七宝十八功德水，你往生极乐世界寿命久远，五种神通，相貌庄严啊，你那个果报体不断的释放快乐的感受啊。那么从出世的角度，你往生极乐世界见佛闻法诸善聚会，佛法身三宝的力量非常强大，你永远可以成就解脱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从，所以古人为什么说同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或者七岁的小孩子他讲话当中就知道这个人长大干什么，因为你讲的话就是你的想象力嘛。所以这个都不必需要什么神通，也不要什么算命，因为你心中的想象会造成你未来的一个思想，会影响你的业力，你就往这个方向去造业，就会影响你的果报，这个是很科学的。所以我明天会到义德寺讲一个净土宗修学法要，就讲到极乐世界，你今天要怎么样培养对极乐世界一种美好想象，这非常重要。很多念佛人对极乐世界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任何想象，你那个求生的意愿不会强的，不可能强的，你没有任何想象，极乐世界对你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个体，你那个陌生的个体你怎么能够跟你生命产生灵动，产生感应呢？没有感应嘛，你念佛变成只是人天福报嘛，因为你跟他没有产生很强大的想象力嘛。我们人跟人之间来生要相遇，一定要产生美好的想象，你很喜欢他的功德，他也很喜欢你，来生两个就相遇了。所以大概我们在五蕴当中啊，对我们影响力的大概就是这个相应。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其实就培养一种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想象啊。你看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学佛陀的想象啊，你从什么地方来，从很多的事项去追寻它背后的道啊。所以说这个第六意识这个想啊，其实对我们来生来说啊是影响很大的啊。好，我们看第四段，明行印及藏性。这个前面的想当然是第六意识了，这个行，这个圆印老法师说呢偏重在第七意识。这个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种造作牵流，它是不断的活动啊，那么不停止的。所以事实上整个行印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思心所，就它能够驱动身口去造作善业跟恶业啊，这叫做行印，一种整个业力的产生是行印。当然这个行印其实受的第六意识这个想，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去造业，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看经文，阿难，譬如暴流波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逾越，行印当知亦不如是。这个行印佛陀在这个地方呢是用暴流来做譬喻，就是说比如说啊，一个高山当中有一种快速流动的水流，这个水流呢它的波浪呢是相续的流动而不停止的，而且呢它前面的波浪跟后面的波浪呢不互相的超越啊，后浪推前浪，前浪带动后浪， 这个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它不会超越的。行愿当知亦复如是啊，我们内心的造作啊，内心的造业功能啊也是一样，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它是不停止的，而且它不会有这种前后的错谬啊。我们看这个佛陀对这个业性啊这个行运的说明。阿难，如是流性不应空生，不应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那么身为一个在虚空当中的暴流，那么它这个流动之性是怎么来的呢？啊，如是流性，说这个高山当中这个瀑布，它是这个能量怎么来的？为什么不断的流动呢？这个流动之性是怎么来的呢？啊，它不是虚空而生，也不是水中自然而有，啊，也不是水的这个本来的性质，但是也没有离开虚空跟水，啊，不从空生，也不从水生，也不是水的本质，但是也没有离开空跟水的相互作用的因缘。我们看第二段，如是阿难，若以空生，则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轮逆。说是这个高山中的这种瀑布啊、水流啊，是虚空产生的。那么虚空是随时随地存在的啦。那么这样子呢，世间上将产生无穷无尽的水流。那么整个世界应该被整个这么大的水流呢所那么产生一种沉沦这个莫逆的情况，就是说这虚空会创造水流，那么有这么多虚空应该有无量的水流，那么世界都被它所这个沉沦所莫逆了啊，这个不合道理啊。事实上这个水流也是局部的，并没有遍满，所以不是虚空而生。若因水有，则使暴流心灵非水，有所有相，今今现在。若即水性，则曾经时应非水体。说这个流动的水流啊，是平静的水产生的。为什么会有水流呢？是水自己产生这样的能量，来推动自己，让它变成暴流。那这个有问题了。则使暴流性因非水，这个暴流的水啊，它是流动的，那么它的性质事实上呢跟平静的水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假设这个流动的水是平静的水创造出来的，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有所有相，今今现在。这个有就是能有，能够产生的这个平静的水啊，跟所有跟所产生这个暴流之水啊，那么这两个应该同时存在才对啊。平静的水创造的流动的水，那么能创造的平静的水跟所创造的这个流动的水应该同时存在啊。比方说父亲生出的儿子，那么父子应该同时存在嘛，这样才对嘛。父亲把儿子生出来的，那么父亲也在，儿子也在啊。但是事实上不合道理，因为我们看到的流动水的时候，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平静的水。当我们看到平静的水，我们也看不到流动的水。所以你说平静的水把流动的水创造出来，不合道理，因为他们不可能同时存在啊。若即水性，则曾经时应非水体。好，假设暴流之水跟平静的水这两个是一体的，是结合在一起。你说啊，平静的水把流动的水创造出来，他们两个也同时存在，只是他们两个相状结合在一起的。相状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分不开什么是平静的水，什么是流动的水，因为两个结合在一起的。好，那这样有问题了啊。那么等到水澄清平静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水的相状应该完全消失，因为你平静的水跟暴流的水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暴流的水消失的，平静的水也应该消失。那么这样子呢，当水澄清下来的时候，那它是什么呢？啊，就不合理了啊。 所以它也不是从水而生。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啊。说离开的虚空，离开的水性，另外有一个流动的水，也不合道理，因为虚空没有内外，那么离开的水也不可能有水流，离开的平静的水也不可能有暴流之水。所以离开虚空，离开的水性，离开平静的水，另外有一个暴流之水，也不合道理。那么这样子讲，我们内心世界不断在那流动流动流动的那个造作的功能是哪里来的呢？事故当知，形影虚妄，本分因缘，非自然性。所以我们这种造作牵流，它本来就是我们的行业化身，所谓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当你业力在的时候，他的心就不断的流动，业力消失的时候，他就消失了。他只是随顺业力所产生的一种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好，这个业性啊，是即空即假即中啊。这点我看智者大师讲到忏悔法门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偶一大师在明峰中路开示也讲到，他说忏悔啊，就是忏悔业障嘛，你的手放进去就是业嘛。那么这个时候偶一大师说呢，我们要忏悔之前要想一个问题，你不要马上急着忏悔，这个业是从什么地方来，你连业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你没办法忏悔的。为什么有业？是谁造作的？偶一大师还说啊，你说造业是谁，忏悔是谁？说你以前造的业，现在开始拜八十八佛，造业的是谁，忏悔的是谁？其实业本身没有一个造作者，那只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一念的妄心面对妄境而造业。那么我们忏悔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忏悔，是一种真实的心言真实的功德，所以呢真实能够破除希望。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临终十念可以往生，台湾大师就是解释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个人造的五逆十恶，临终忏悔，临终念阿弥陀佛，还可以大业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功德相是不能有罪业，那个不能有罪业的。那么为什么他造那么大的罪业还可以大业往生呢？因为业性本空，如果业力是真实的，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不可能成佛。如果我们无始劫来所造的业是真实的东西，是真实的体性，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那没有一个人可以修行的。因为业力是希望，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只是一个希望的和合。所以我们大乘佛法常说放下屠刀立定成佛，你一念的回光返照，一念的光明，一念的断相续心，你就能够忏悔业障。就是这个房间啊，暗了三千年，但是你灯光打开的时候，黑暗就消失了，不必等到三千年，一千年暗是一灯即明。所以说这个业性是希望的啊，本分因缘非自然性，它本身也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谓的业行印这个流动性，它的本质就是真如本性嘛，没有真如本性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流动性嘛，它只是一念的妄动才有嘛，那就是你觉悟了以后就没有了啊，是这个意思。看第五段，明四印及藏性。前面的行印呢、啊，是一个造作牵牛，这个适应就是了别分别啊，明了分别啊，主要是第八识啊，第八识它的本质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好，我们看这个经文，阿难，譬如有人其贫且贫，塞及两孔，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想他国，适应当知亦复如是。这个地方举喻合法了啊。说比如说世界上有一个人，他娶了一个贫且贫， 这个平茄就是嘉陵平茄了，它是一种妙音之鸟，它的名字就换成叫妙音，因为它形色非常的美丽，音声非常的悦耳啊，所以古代的人啊，就把它的身体的部分啊的造型啊做成一个花瓶，因为它是一个身体两个头啊，形状很美妙啊，所以就取它的造型来做一个花瓶，叫平茄瓶。那么这个人拿着这个平茄瓶呢干什么呢？塞及两孔，因为他这个瓶子两边两个头嘛，两个嘴巴嘛，就用那个东西把它塞住，让里面的虚空跟外面的虚空啊产生隔绝啊。那么他把它塞满两孔以后呢，就拿着这个平茄瓶啊，就拿着这个平茄里面的满满的虚空啊，就干什么呢？千里远行到一个很远很远千里以外的地方去，然后呢用享他国，那么到他其他的国家呢来享用来受用他这里面的虚空，是应当知亦不如是。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比喻啊可能不容易了解哈。这个地方以平茄瓶呢来表示第八识，就是这个平茄瓶的形状啊，就表示我们的所变现的这个果报体啊。有些人平茄瓶很庄严，有些人平茄瓶很走漏啊。那么平茄瓶的表象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身心果报啊。那么这平茄瓶里面的虚空呢，就表示我们的如来藏性，它是一种我空法空的即空即假即中的真如理，这是平茄瓶里面的虚空啊。但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平茄里面的真如理啊，是不能显现，因为它把它塞住了。这个塞起两孔呢，就表示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所以我们内在的这个果报体的这个真如本性不能显现出来，因为呢这个孔被塞住了，被我执法执塞住了啊，所以使令内在的虚空跟外在广大的虚空啊产生的阻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阿赖也是啊他的一个他表现出来的表象是平茄瓶，但是其实这个平茄瓶里面是虚空的啊，只是说这个虚空被塞住了啊，就比喻这个藏士啊他的相貌亦复如是啊。好，这是个总标，我们看第二段。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住。那么佛陀问阿难尊者说，这个平茄瓶的虚空呢，这个虚空不是空气哦。啊，空气是有来来去去，我们不讲空气啊，就是假设这个平茄瓶是真空的啊，真空的一个虚空啊。就是平茄瓶里面的真空呢，它到底从哪里来呢？你把这个甲方的虚空带到了乙方，那么它是从彼方来，它是从甲方来的，因为从甲方带过来的嘛，或者是从此方出现的啊。那么再提出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看往看第二段。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彼瓶中具足空去，以本瓶地一扫虚空啊。你说啊，这个人拿着平茄瓶带了一段一片的虚空，从甲方从彼方来啊，从甲方带到乙方，所以这个虚空是从甲方来，那这有问题了。假设他是从彼方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彼瓶中呢，他储存虚空而来，那么这个时候你从甲方带的虚空到这个地方来，那么甲方应该少了一块虚空才对啦，因为他虚空被你带过来了。你从美国带一个虚空到台湾来，那美国应该少一个虚空才对哦。那事实上虚空不会减少，所以你从他们带过来不对啊。那你说若此方入开孔道平应见空处，你说这个你从甲方带的虚空到乙方来， 那么这个虚空是从此方出现的，那么你把这个虚空倒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多出一块虚空，虚空也当然不可能多出一块，这也不合道理。好，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此方彼方哈。古德解释说呢，彼方的虚空表示我们前世的五蕴啊，你从前世的五蕴啊创造的今世的，此方是讲今世的五蕴，说是你的前世的五蕴啊带到的今世，说你今生的生命是哪里来。我们不要讲太远，不要说哦，从如来藏妙真如心而来，这个太远了。其实你今生是你前生创造出来的，你前生有很多很前生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前生的你创造今生的你，所以你来生是怎么来，是你今生创造的。所以我们的果报体啊，我们因果为什么很多人很难相信？因为它隔代受报。我讲实在话，你今生的受用跟今生的造作关系不大，除非你年纪大概是到五六十岁，你今生所造的业会出现一点点，但是真实的果报你今生造的业大概都来生才会出现，因为它果报叫易熟嘛。你造的业不是马上转成果报，唯识学要成熟，要一段成熟的时间。你说我现在在播种，你马上要吃水果，不可能。你现在吃的水果是什么？是你去年播种的。你现在播种的水果是明年吃得到的。如果我今生那么护持三宝，那么用功，身体还那么多业障，这不能怪你亲生，怪你前生，要怪你前生的你，前生的你创造今生的你，你今生的果报是跟你前生的你有关。来生的你跟今生的你有关系，所以他平且平是这样啊，从那个地方带到这里，再到这里，带到那里。所以从彼方指的是前世的五蕴，那么此方指的是今世的五蕴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说呢，这个平指啊有前世来世的差别，但是平指里面的虚空呢是没有差别的，那里面的道，那个如来藏妙真如心是没有差别的啊。所以事故当知，是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啊，说穿的了，我们阿赖也是啊，他不断的变现果报啊，啊，前生变现一个庄严的果报，今生变成一个男人的果报，来生变成一个什么果报啊？那么这个都是随顺于业力。所谓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呢，只是一个假名假相假用而已。其实它的本质啊，里面的虚空啊才是重要，是如来藏妙真如心，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么这个地方整个五蕴呢，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心的意思啊，就是讲到古人有一句话，我们做一个总结哈。说是梦里明明有六趣，醒后空空无大千啊。就是当我们迷惑颠倒的时候，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无意的身心存在，我们有一个色身，有一种感受，有一个想法，有一个造作的功能，有一个了别的心识，真的是有。当我们心啊梦表示我们是随顺于攀岩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感受到五蕴在障碍我们。但是醒后空空无大千，但是当你回光返照整个五蕴，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时候，我们发觉到五蕴的本来面目，其实它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本来就是清净本然照遍法界。所以当我们回光返照的时候，五蕴再也干扰不了我们，我们反而可以利用我们的五蕴身心来忏悔业障，来积功累德，来求生净土，它变成一种 修行的妙用。所以五蕴到底对你是障碍，到底是一个修行的妙用，关键不在五蕴，关键在你自己，是你决定的。你要向外攀岩，五蕴就变成障碍；你要回光返照，五蕴变成一种清净的妙用。所以从这个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我们知道一个人生的真理啊，就是生命当中啊，但除迷情，不除己法。就是说，你不要去改变外境，你不要去改变那个已经出现的因缘法，改变它都没有用。你改变你的观念比较重要。问题不是它障碍你，是你自己产生执着，你自己障碍自己。所以我们讲但除迷情嘛，不除己法。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觉悟那个道，而不是怪说、哦、我因缘法怎么样，我业障深重，讲这个都没有用，对你都没有帮助的、啊、你看 我希望我们今天从这段要养成一个思维的一个，就是说你要训练一种思考模式。其实楞严经就告诉你，你遇到事情怎么思考。比方说我们讲病痛，修行人每天都有病痛嘛，我们过去都造过杀业嘛，很正常嘛。这个杀业有这个业力呢，就行业发现啊、怎么样，哪里怎么病痛。病痛本身不可怕，问题是你怎么想，你去想你怎么去面对它。你说哇，病痛是障道因缘啊，那就完了。那病痛果然对你产生障碍，因为你把它定位做这是障道。我们听听看藕益大师对病痛的看法，他说：病是无备良药，消除我无始的妄想，看破此生希望，深达苦空无常无我关门。诶，藕益大师把病痛当作一种真善的功德，他说、哦、病是我的良药啊，我因为有病痛我才消除我的妄想，我要不生病的时候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打很多妄想，这个比修止观还有用啊。那消除我无始的妄想，第二看破此生希望，有病痛我就知道这个色身是暂时的，靠不住，我要赶快寻求解脱。有病痛就有死亡，所以从病痛当中就是一个警告嘛，我有一天要面临死亡无常。然后呢，我们对色身的执着会降低。第三个呢，深达苦空无常无我关门，就增加你的无常苦无我的观照智慧。你看，破除妄想，舍离身见，增长观智，这三个功德哪里来？皆待有病尽而，因为有生病的关系。小乘佛法习惯性把某一个东西定位说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产生法执。大乘佛法习惯性不这样子，大乘佛法说好当中有不好，不好当中也有好，那么关键在存乎一心，你想的对它对你产生好，你想的不对它就产生不好。好不好是你决定的，不是它决定的。我讲实在话，外境本身没有好坏，它是如实把你前身的业显现出来，好坏它对你产生障碍，它对你产生帮助，是你的心决定的嘛。你要是颠倒了，那所有都构成障碍，梦里明明有六趣嘛。但是你要觉悟的，在这个当中产生它的道，醒后空空无大权。所以我一再强调，五蕴当中最重要就是这个响应。我们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研究教理？诸位你们知道吗？研究教理不是增长你的知识，是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思考模式。就是佛陀遇到事情他是怎么思考的，我们养成他这种思考模式。因为他之所以成佛，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好美好的思考模式。所以你想要做王永庆很简单嘛，你先学会王永庆的思考模式。 他怎么想的？你想变成一个阿罗汉也很简单，你就看看阿含经，阿罗汉遇到事情他是怎么想的，你以后就变成阿罗汉。那我们想成佛也是这样嘛，你要想想说佛陀的这个明了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他是怎么个思考模式。这个天台洞叫做你要先成就一种大乘的种性呢，这个种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思考模式。你们这种思考模式你怎么可能成佛？你说你的种性是小乘种性，你拿苹果的种子去种，种一辈子种不出葡萄出来吗？我讲实在话，你的思考模式是小乘的思考模式，你就做再大的功德一辈子也是小乘的 果报，因为你的种性是这种种性嘛。啊，所以我们研究大乘经典啊，就是去学佛陀是怎么想事情的。他面对五蕴，佛陀也是有五蕴啊，五蕴是通司法界，佛陀面对五蕴他是怎么思考的啊？所以我们先成就这种大乘种性，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啊。无印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把这个古德说啊，观相言妄，观性言真啊，相是妄，但是它背后的道是真实的，你要把这个道把它参透出来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